现在听得到吧？就是我在这里等候呢，就是昨天啊，因为我们谢谢，因为我们昨天呢，就是开了一个区组长会，因为在每年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开一个区组长会啊，1月1号。那这个区长会呢，可以说是来，可以影响我们一年啊，有时候啊，可以影响我们。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有区组长会啊。那么在这个区组长会上面呢，我们会不断的来更新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更多的来体会啊这些。因为家人讲话的产业是可以说是把这些产业找出来，然后把它能说出来，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为着江教会的牧者真的非常感恩，他们非常的努力敬虔啊，把这些得到然后传给我们那我们怎么来回应呢？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需要来回应对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测试一个测试那么他们他说每一个产业就是323啊，3个层次啊，个人得救啊，保险利益啊，什么天国降临啊，还有2个焦点啊，第一次和第二次，还有灵性的3个维度，就是3类得胜者，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那我觉得当时牧者的分享就是说，就是这每一样你都是亿万富翁，哈，就是看你看不看得重了啊，每一样都是啊。那我看到的话呢，像个人得救，我们传福音这一次也有受洗的啊，10多个都未来受洗。那么他们一受洗就进了一个，就是他们那一刻他们的身份就变了。那这是他刚刚来什么都不懂啊，那他也肯定不是很看重啊，但他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家，使这个来栽培他的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啊，那这个生命是需要慢慢的认识的。那这个像这一个的话呢，我就看到很多人是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啊。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啊？哇，受洗的人很多啊，但是离开的人也很多啊，又不明白不懂啊。那这个的话呢，即使就是个人得救这一块，就是说你一个有限的生命，变成了一个无限的生命啊！有人啊，那么的爱你，爱到一种地步啊，爱到死啊，为你复活。那这个对一个新的，这真的是你要想得到一个有限的变成一个永恒的，确实是讲的真的。每个人要想很深的得到，这都是不光是亿万富翁，就是说，意思是说，你这个人就是永远都花不完，哈。你怎么花都花不完啊，这样的。那么呢，就是特别是在这个讲到了他4个人物啊，因为我在这里等候神，就讲到家恩教会的产业啊，因为这些产业的话呢，是需要我们来很深的一个认识。既然牧者提出来了啊，他是我们一整年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带领啊，在这个基础上可能会不断的被更新啊。那就讲到4个人物啊，那这个4个人物对我刚才在等候神，我就想到，他讲的事就是一个是雅各和以扫，就是这个对比啊，大卫和扫罗王啊对比哈，这样的。那么呢，就是说，那我就看到就是说，迦南教会的这个产业啊，特别就是雅各啊。雅各他是很看重这份产业的，以至于他不惜一切的手段，得到这份产业，那他这个动作是神喜悦的，以至于他的名字被改成一个国，变成一个国家的名字，变成一个国家的名字，那么呢，那么呢，就是说，你看看以扫是怎么丢了这个产业的。丢了这个产业，他是怎么丢的啊？以扫啊，他就是在外面做工，很辛苦回来啊，没有吃的，很饿。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不满？我们为了填这个肚子啊，我们为了填这个肚腹啊，我们就好像那一刻就什么都不顾了，只要能把这个肚腹填满啊。至于耶和华的产业，耶和华给你了什么啊？像长子的名分可以得双倍的祝福啊。他我相信可能还是不明白啊。那雅各他就很抓啊，他抓了，当然神也教训他啊，也教训他的，因为他情愿使一些手段要得到这样的祝福啊，以至于他也要离家出走啊。但是神后来还是祝福他了啊，因为他这个心是神悦纳的。因为他的身量很小嘛，他只知道这个好，他就要抓啊，他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抓啊，啊，他就要抓啊，所以后来神还是赐福他了，以至于他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一个族类就出来了，啊，他的家世啊，儿女啊，啊，太太啊，那么以扫的话呢，啊，他就是为了这么一点的东西，为了这么一点，他就很轻看，就是说神就说了这样的一个人。就说这个以扫是我悟的，什么叫悟呢？就是，其实就是很讨厌，啊，就是忍受不了，啊，就是神啊，就是神，就像耶稣基督，啊，他为了我们死，为了我们复活，他付了一切的代价，被藐视啊，被鞭打呀，被弃绝呀，被轻看啊，这样的一个人在你生命中。你却轻看这一份啊，这个是很愤怒的一件事情，非常愤怒。就像我爱这个人就是不领受，我为你死他也无所谓，以至于你进入那个永刑的里面，哎呀，他为你哭啊，为你流泪，为你死，为你活呀，你都没有感觉啊。那这个是确实是愤怒的一件事情，非常愤怒啊。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为了得到这一份产业，真的我看到很多的人为了一点事情就离开这个群体啊，全家啊离开啊，然后我看到很多的离开，自从我们2011年开始啊，在转型的开始的里面，这个人啊，特别是到现在，我感觉这个仇敌偷窃、杀害、毁坏、偷灵魂，到了一种高峰，我的感觉啊，是一种高峰啊，来偷啊。其中有一对啊是夫妻来的啊，在我们当中，我觉得他好像刚刚进到啊这个国家以后呢，好像没有多少就来到我们当中，可以说是跟我们相伴了十多年，而且是很拥有家人教会的啊，因为家特别是意向很拥有家人教会的意向啊，但是就是为了一点点的事情啊，就是好像那一刻就要被离开，那一刻就要离开啊。我就觉得给弟兄姐妹真的有一个挑战，你爱家人教会的产业，还是你更爱的什么东西让你抓心的，你要去想。打个比方，金钱，你为了家人教会的产业，你爱钱胜过这一切吗？啊，这只是一个比方啊，只是个打比方，或者一个冒犯你就起了极大的愤怒。你看就像彼得一掉在陷阱里面，他说我爱你呀，我爱你，我情愿怎么怎么样啊。他说耶稣马上就说你三次会不认我，呵呵啊，当然彼得悔改了啊，他回来了啊。啊，那有人他就离开，他不知道他离开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家人教会在讲被提的心腹啊，这些做啊聪明的童女啊，啊，正儿子心腹啊，还有这个爱中行道啊，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神就是让你得到这份产业，让你被提，让你预备好，因为他知道将来的日子是如何。 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如何过，你怎么得到啊，就是那么很容易。我因为我一直跟他的关系也是挺好的啊，因为我觉得他患难，其实灵性有很大的增长，我还在说可能他是不是为了婚姻啊，有的人是为了婚姻走入这个群体，属灵的大家庭，为了婚姻他进到这个群，进入这个群体啊，他的婚姻一好他就离开，他就完全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啊，只是为了一个婚姻，或者是，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婚姻是有限的一个婚姻，在地上的婚姻，或者他为了一个工作。很多人在这个当中跟我们同行，不愿意去碰那个敏感的东西，那个就是你要命的东西，那个仇敌就会有，因为他的维度跟我们的维度是不一样，他看你看得太清楚了。他就很容易来怎么样啊，读为了家人教会的这份产业，他就怎么样，他知道你最爱的比这还有更好的，他就怎么样啊，他就是一个环境让你离开这个群体，是真的。你一定要想啊，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想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离开这个群体的啊，失去家人教会的这份产业啊，可能你还不太懂什么是产业，说明跟了很长的时间，你是什么原因来跟随的，还是你单单的是为了家人教会这份产业，你守在这里，早上晚上啊，你守在这里，还是你真愿意被提，那是有功课的，确实是有功课的啊，你要想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离开这个群体。人都很容易被冒犯啊，敏感很容易被冒犯，那是因为冒犯吗？你离开这个群体吗？这个是要很深的想啊。还有大卫和扫罗王啊，他们扫罗王他有了这一份，他都做了一国之君，但他的灵性不配啊，一个嫉妒就把王位和全家都失去了，而且把他们全家吊在城门上面，我的天哪，他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的灵性承载不了这个王的位分，承载不了，这个王位都给你了，王位已经给你了，你怎么做王？你是天天在这个王位里面增进嫉妒、骄傲、拆毁，是不是天天在拆吗？忍受不了一句话吗？这个王位也会失去的，那失去了这个王位，真的也非常的可怕，你至于全家都掉在了城门，还有神的恩典。神还对这一家还是有恩典啊，借着大卫对这一家来施恩，但是还是没有保住这个产业，还是没有保住，最后一个也没有保住啊！我就真的，你要想保住这个王位，你要训练。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开真爱是特会啊，你要做大卫吗？啊，就进入扫罗王的训练营，呵呵，你要上一个课，就扫罗王的训练营。我就觉得哇，这个是对我们领袖要特别的警醒啊。所以我在这里做了用啊，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物多鲜明啊，在我们的当中把它铺开啊。因为我在想这个平台我在想就是说神怎么向我们这个平台示爱，这是我要想啊，我在想，因为我说神呐，你行道就是为了把爱释放出来，那你今天怎么样来施爱呢？就是这些人物来警戒我们，警戒我们，这些人物，这些历史历代的人物，是你愿意被提作心腹，跟那些历史历代的圣徒们，像圣经的亚伯拉罕啊、雅各啊，以前我也讲过啊，跟他们一起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进入这个最大的盛宴啊，连天上，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平台上看到那个婚宴啊，我就看到爸爸，哇，好多婚宴，好多宴席啊，等着，就像昨天牧者说，天上还有好多的空位等着我们去做呢啊，然后爸爸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喜乐，这一刻终于要来到了，哇，在那里呀开心的在这个整个会场来回的走啊。每一个杯子，每一个东西都是爸爸精心来在这里预备，带着那些使者们来预备。哇，在那一刻一想到这一刻，他的那个喜乐啊，充满了整个的天堂，他就要遇见你了。哇，他那个喜乐是越过所有他的被罩啊，越过所有那种喜乐，你愿意进吗？那你今天就要看重这些人物，就是我们的境界。不能多说了，时间有限。好，我把时间交给西部代表团，我们抓紧时间。
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啊！谢谢你在这2019年，真的是开年之际啊，你就把这些圣经的人物摆在我们的面前，来敲响这个属灵的警钟。我真的是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真的是说凡你所爱的，你必主啊，你是要领取的是一个无瑕无疵恩典的一个心腹，以配得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在这2018年，你就把这样一份属灵的觉醒和属灵的看见，哦，主啊，不断的浇灌在我的里面，也不断的浇灌在我们，主啊，一直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可以认得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可以看清仇敌的诡计，主啊，一直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主啊，在这一切的事上能够得胜有余，主啊，无论是从扫罗，哦，主啊，这个大卫的教训当中，还是以扫跟雅各的教训，甚至于是说瓦什提跟以斯帖，哪怕是马大跟着这个玛利亚，主啊，你都给我们一个正面和负面的一个榜样和这样的一个警戒，主啊，真的是孩子真的也愿意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靠着自己真的是胜不过这一切，但是主啊，你已经得胜有余，主啊，就求你给我一个更深的一个信靠和一个更深的渴慕，让我真实的能够渴慕你这份爱，也让我能够真实的看见你所赐予我的这一份的丰盛的产业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以至于你来帮助孩子，主啊，来坚固我里面的信心和盼望，也让我更多的在你的爱中得着激励，主啊，以至于像保罗一样可以真的是为了这份至宝可以抛弃一切，主啊，也求你给我一个恩典，就是把彼得的这份恩典赐给我，主啊，我知道自己也是常常的软弱和跌倒，但是主啊，你应许你在父的面前一直为我们代求，主啊，仇敌是想来筛我们，但是神啊，你应许在你的爱中，当我们再次的被你所医治和坚固的时候，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来坚固我们的弟兄，以致让我们可以得着从你而来的这份怜悯和恩典，主啊，帮助孩子，让我从这个软弱中可以起来的时候，也让我可以有你这样的一份爱，主啊，去传递，去面对与我同样境况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自己的家人和儿女的时候，主啊，真的你把这杯谦卑怜悯俯伏赐给我，让我更多的屈膝在你的面前，向你来呼求，向你来祷告，主啊，以至于主啊，使你不静默，使你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让我们整个的家庭，主啊，让我们的个人以及让我们的教会都可以在这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来等候你的迎娶，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真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再次说主啊，来抓住我们的心，也来真的是警醒我们每一天每一分钟要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行走在你的恩典之中，就是让我们这个灵人能够被你来改变，被你来提升，也让我们的心可以被你来摸着，被为你来火热，是的，来抓住我们，也靠着欺凌我们每一天行在你的心意的里面，也让我们真的是被你制作而成，耶稣，我们相信这一年是一个不容易的，但是是一个丰收的，主耶稣，我们就是这样的来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借着我们的灵修会议， 真的是啊，给我们指导我们前面要走的方向。爸爸，谢谢你，在预备我们成为心腹，就是等待迎娶的心腹，就是那么关键的日子。谢谢你，每一天你都没有停止做工，环境来光照孩子里面的罪。然后我看到我在进食的时候，我还有指着人的指头，我还用凶恶的话语的拳头打人，我没有刻骨己心，我真的没有来遵循你的心意。主啊，谢谢你今天在预备我们要和良人耶稣来联合，我们要忘掉，我们必须得除去我们旧有的生活模式习惯，和你这个圣洁的神来联合，要学习新的生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连续我们借着牧者这样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当走的路是什么，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过去那些缠累旧有的生活模式、生活习惯，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东西都能够撇弃。主啊，谢谢你赦免孩子的重罪，真的是孩子好得罪你，求你怜悯我，警戒我的心，也警戒我的口，真的是让我在我的心，在我的口边上真的可以有一颗缰绳，让你可以随时勒住我。主啊，赦免孩子很多的心思意念的犯罪和话语上的犯罪，很多的批评论断、骄傲张扬，主啊，赦免孩子的罪，给我恩典，让我能够知罪而悔改，能够离弃这些罪，真的是抓住这仅有的日子，真的来尽心竭力的来预备自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赞美你，你赐给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主啊，求你在我们灵的深处来继续开启我们，使我们可以看重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并且在圣灵的引领下，我们有成熟长大的身量可以承受这份产业。主啊，愿你来祝福我们在2019这新的一年当中更深的进入你的心意，使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出耶稣基督那荣美的生命。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新年快乐，新年蒙恩。今天是我们跨入2019年第一次的这个 YY 平台啊，就是1月2号。感谢神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产业啊。刚才神妈跟我们分享了啊，他对这个产业的领受。啊，也幸福带到团等的祷告和回应啊，这个啊，这个在这个啊2019年的第一次 YY 平台啊，我们来看这个神给教恩教会的产业啊，实际上呢就是说神给整个教会的产业啊，神给整个教会的产业啊，就是教恩教会的产业啊。那么呢就是说，但是教恩教会有什么特别呢？啊，教恩教会的特别就在于，这个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上面呢，就是说，教会把这一个神啊，主耶稣里面一切的丰盛，他给教会的这个产业呢，就是说，啊，渐渐的丢失了，渐渐的丢失了。所以呢，这个神啊，在基督要再来之前，他要恢复。他要把这个产业恢复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宗教改革就是恢复这个产业的开始啊，它是恢复这个福音，它实际上是归回这个福音。你看到宗教改革500年前它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归回这个新约的福音，这个是教会啊1500年就是已经渐渐的偏离了这个新约教会啊，新约的这个福音。所以宗教改革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开始归回这个新约的这个福音啊。所以呢，这一个从那里开始啊，这个500年都是在恢复这个福音，而这个福音呢，就是这个产业。其实 福音就是这个产业啊，所以呢，这一个神呢，就是给江教会开启了很多很多的，给江教会很多很多产业啊。但是最终到了2018年底，就神就让我们意识到，所有的产业都是在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里面。那么呢，这一个另一个比喻呢，就是最简单的比喻呢，就是说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就是全备的福音，它就像一个大篮子啊，一个大篮子。那么呢，所有的产业呢，就是篮子里面的礼物啊。那么呢，你得到了这个大篮子，就是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所有的礼物都包含在里面啊，就是这个福音。所以呢，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啊，它就是这个大篮子，它就把所有的这个产业都包括在里面啊。所以呢，它丢掉这个大篮子啊，你就把这个福音，把这个产业渐渐的丢失了。幸亏这个宗教改革呢，就是还恢复了一个起点啊，所以呢，神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图画，让我们来领受。因为这个天国的福音呢，就是说它是非常的这个丰富啊，它包含整本圣经，而且呢，它是把整本圣经里面一个内在的结构啊，就是说就是向我们开启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看重这份产业呢？啊，怎么样能够持守这个产业啊？就是今天的主题是持守产业啊，怎么样可以持守这个产业呢？我觉得就是说有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啊，就可以持守这个产业。第一个正面呢，你要认清这个产业的价值啊。如果你不认清这个产业的价值，你可不可以持守呢？你也可以持守，但是呢，就非常危险。就像一个婴孩啊，就像一个孩子啊，你可以想一想啊，一个一岁的孩子，一个三岁的孩子，一个五岁的孩子，一个八岁的孩子，一个十二岁孩子啊，这个一连圈他们的年龄不同，然后呢，他们有一筐子这个礼物啊，这个礼物呢，这个他的产业啊，然后其他的这个魔鬼呢，就用其他的东西来引诱他，比如说跟一岁的他就用个棒棒糖啊，给你换了吗？嗯。那么呢，这个你那个小孩说哦不换啊，那么呢，这个他也可能不换啊，他可能说哦呀这个产业，但是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他要失去这个产业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他里面只有一点想吃这个棒棒糖，他就有可能就是说就把他这个产业换掉啊。你比如说这个八岁的孩子，这个头顶就拿一个这个苹果啊，一个苹果机。啊，他就是换不换？那个八岁孩子苹果机啊，也是最最高级的啊，最新款式的啊，他换不换呢？这个八岁的孩子他可能也不换，他说哎，我要这个产业，但是呢，你知道里面啊有一点啊，这个玩游戏啊，这个一个上瘾呢，他很快他就会换啊。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认清这个产业的价值，你不换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你可以比较持守这个产业。因为你知道比较嘛，你跟我衡量，你这个根本不成比例嘛，对吧？我认识我这个产业的价值，但是如果你不认识呢，那就非常的容易就是换掉嘛，对吧？所以这个以扫他为什么一碗红豆汤他就把他这个产业换掉呢？他认为这个产业一钱不值嘛，他说这个红豆汤吃了就可以一食之快嘛，他至少有这个价值啊，我现在饿得不得了啊，头都晕了啊，我都要饿死了啊！我吃了这个红豆汤，我至少可以一时痛快啊！啊，你这个产业算什么呢？哎，他就把它换了，是吧？所以呢，你越不认识这个产业的价值，你就越容易，就是说失去这个产业啊。这个所以呢，你认清这个产业的价值，它确实可以帮助你持守这个产业。第二呢，就是你要去掉里面的那个障碍啊，破口啊，你里面的那个破口，仇敌是知道的。所以呢，他总是拿你的那个破口来引诱你，来考验你，来挑战你啊。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是说他里面有那个破口，所以他有些确实有一些失去产业的，越到后面失去产业的，他不是不知道这个产业，但是他里面呢有那个破口，他那个里面的那个破口比那个产业更加宝贵，你知道吗？有的是孩子，哇，这个孩子才是我的产业。这一个不是我的产业，为了这个孩子，他就要失去他 他就愿意去，他就愿意离开，是吧？有很多是欺骗，有很多是属灵的欺骗，他孤儿的心啊，他孤儿的心，他不愿意跟人家来同享这个产业，他就是他产业，他你个同享的产业就是价值连城，他也不要，我宁愿自己白手起家啊，我那个白手起家是一个小小的产业，我也愿意，那是我的。你那个价值连城，你是别人的，不是我的。那孤儿的心，你就是说他有孤儿的心，他再你那他再认识这个产业，他也没有用，实际上他也认识不了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要持守这个产业呢，他有这两个方面，就是说是非常关键的。第一呢，你要认清这个产业，你越认识这个产业，你就越不容易失去。第二呢，你要去掉你里面的那个破口。那个障碍就是你的偶像啊，所以呢，你把那个里面的东西去掉啊，它有些是你的血气啊，有些是你的血气，我一怒之下我就这么做，你怎么样啊？我什么都不顾了啊？他这个人的血气来呢，他智商就大为降低，他没有血气的时候，他智商正常，他就知道哦，这个产业的价值多么宝贵啊，这个他知道很知道衡量。让他血气上来，智商马上降为零，然后呢，他就什么都不顾了啊，这个也是一个破口啊，仇敌他就激怒你啊，他就激怒你啊，他就制造一些矛盾啊，你一激怒了，血气上来，智商归零，好，马上产业不要了，仇敌就偷走了啊，所以呢，他有很多破口，能够去掉这些破口，他也是非常重要啊。总而言之，这两个方面啊，就是说，这是要我们特别注意的。2019年。啊，这个震动还会有啊，2018年就是震动的一年啊，就中掉了不少啊，这个非常可惜啊，真的我们心里面非常可惜。这个我想讲一讲这个认清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呢，就是说啊，神给我们开启啊，天国福音的323，那么呢，就是这个大篮子。你把这个大篮子的结构了解了，所有的产业都在这个大篮子里面啊，所以呢，他就是说这个结构的认识不是那么难啊。用一个比喻呢，就是一个立方体啊，一个立方体啊，就是蛇子啊，你像那个蛇子，一个是个立方体的一个蛇子啊，你有一个小木块啊，是立方体的，那么呢，你拉着一个立方体放在你手上。这个立方体呢，你找到任何一个角一个尖顶呢，一个角，那么你就去看啊，顺着这个角有几根线，你可以发现，你就会发现呢，一个立方体啊，每一个角它都可以连出三根线来啊，你看你去看，有高这根线啊，有长一根线，有宽一根线，每一个点你会发现都有三根线可以延伸出来，长宽高，是吧？这就是三维，这个立方体呢，它是三维，因为从每一个点它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啊延伸三根线出来，一个呢是高，一个是长，一个是宽啊。那么呢，你有了这个立方体，它其实就是天国福音的323，就是它的结构啊。你现在啊，就是说啊，你看啊，你假设它是它的这个宽。它的长宽啊，就是高啊，你比如说你先看啊，这个长呢，它里面就是说是一个啊一个历史的维度，一个末世的维度或者历史的维度，这个末世的维度呢，它有两个焦点，它对应耶稣两次降临啊，耶稣第一次降临啊，就是代表耶稣的时代，然后开始教会的时代。然后呢，耶稣第二次降临，结束教会的时代，开始千禧年的时代，啊，这三个时代是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旧文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三个时代，他跟耶稣两次见到地上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一个维度，啊，这是教会的历史上最先失去的就是这个维度，啊，他。导致这个维度失去了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教会在这之前就已经跟犹太人的那个根源把它隔断了，就隔断了， 那这个，但是呢，到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君士坦丁啊，他归信基督，皇帝的归信基督，这个基督教从受逼迫变成了国教。这个犹太的根源，再加上这个君士坦丁归信基督，这两个方面要是结合起来，一个里一个外。这个外呢，就是说啊，基督教成为国教啦。基督就是说，那就是就给人一个错觉，这个教会就是天国了啊，基督的天国已经降临了，你看皇帝都信主了，这是外面的外部一个环境的欺骗，里面还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犹太根源把它这个隔断，这个犹太根源一隔断呢，他就对这个福音的背景框架就失去了，这个福音的框架其实就是在犹太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个信仰里面，这个根源里面啊，这个福音的框架其实就是什么创造立约和新创造，就是将来的这个将来的盼望，这个框架呢就是在犹太的根源里面，希伯来根源里面，这个犹太根源一切断，这个福音的框架就失去了，然后再加上外部的环境，好像皇帝都归信基督了，那天国已经降临了，结果就产生了，就什么丢掉了耶稣再来的这个焦点，丢掉耶稣再来的焦点，等于就是把千禧年拉掉，千禧年一拉掉，教会就直接对接白色大宝座，啊，这个导致了这个整个这个维度就变成一个平面了，这个立体啊，它就变成一个平面了，它两个焦点，一个焦点就是这个角，第二个焦点就是基督再来，是吧？它这个基督再来拉掉。直接对接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整这个教会世代，它就等于这个把这个维度，就是立方体呢，就变成一个平面，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平面了，因为它整个的这一个维度就失去了，这个维度失去了，就是代表什么东西失去了呢？就是这个千禧年拿掉，那么等于基督再来所带来的一切的祝福都失去了。那是什么祝福呢？那就是被提啊，那就是复活啊，三次被提，两次复活，然后要进到羔羊的婚宴，然后在千禧年就是一同做完掌权，这个全部失去了，没有了。那么你救恩还有没有呢？还有，他就是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你可以不下地狱，这个救恩还是有的。所以呢，这个但是你的损失就是。你想想看，基督再来所带给你所有的三次被提，两次复活，进入羔羊的婚宴，在千禧年一同做完掌权，全部失去了。这个福音这些宝贵的东西全部就失去了。这个是这个哀哭切齿啊，在黑暗里面就是指的这一个。那么这个是最先失去的。这个失去呢，不光是天主教失去，东正教失去，基督教各大宗派都失去了。这些改革的伟人啊，马丁路德、加尔文，所有的全部都是无千禧年啊，或者后千禧年，他们都是没千禧年啊，就是所有的都失去了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失去的，所以我们要恢复第首先，为什么要先恢复双焦点啊？你只有恢复了双焦点，才有什么呢？基督再来的时候，被提与复活和白色大宝座的这个复活。这个审判，这个是这个没有千禧年，这个怎么分开呢？它分不开啊，所以呢，它这个焦点失去，你想想看，损失是多大啊，对吧？那么第二个失去的，更多失去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个维度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个进深的维度啊，就是它是这个是长度，那个是宽度，或者说在里面进深，这个维度呢，就是说全备的救恩。全备的救恩呢，就是说他有得救和三类得胜，那么呢，他只要这一个维度失去了，就是基督再来跟千禧年之前的被提与复活这个啊，就是说这个维度失去了，那么他导致第二个维度也保不住，第二个维度呢，就是说三类得胜者他也保不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耶稣第一次来决定了你的救恩，这个救恩就不能再分得救跟得胜了。你知道吗？他就是说，他就变成一类基督徒，就是都是得救的，所以三类得胜都归结为得救。那么三类得胜啊，它是这个支撑整个的这个救恩的维度，其实就是一个灵性晋升的维度。 啊，所以呢，这第二个维度失去的就是这个，因为他这个双焦点一失去了，他就只能有一类基督徒都是得救的，不可能有得胜和得救之区分啊，因为只有这个双焦点，他就把这个得胜和得救分开，得救的就到白色到宝座去受审判，得胜的呢就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被提复活，就进到千禧年羔羊的婚宴。现在你把这个没了，所以就只剩下一类基督徒就是得救的，你知道吗？三类得胜这个维度就没了。好，你就变成了一根线，你就看到呢，它的一个正方形的平面，它一缩就变成了一条直线，这条直线还有教会还留了这条直线，就是什么呢？传到地极，这个教会倒是真的是一直都有，就是说这个福音要不只是个人得救，要建立教会，要传到地极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些呢教会没有丢，但是也等于丢掉了。为什么等于丢掉了呢？为什么会世俗化呢？为什么这个欧洲的教会教堂会空呢？他教堂空了，你还可以传福音吗？你还可以去宣教吗？宣不了，你的大本营都已经空了，你宣教士还可以维持吗？所以呢，他这个派不出宣教士了，所以呢，他为什么会一根线也会萎缩掉呢？那你做不成呢？哦，他神原来开启就是什么呢？你传什么样的福音啊？你传什么样的福音，你就建多高的这个楼。所以呢，你只传这个个人得救的福音啊，你只传个人得救的福音，那么呢，你这个教会就是说，你建就只能够建什么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呢，它经不起世俗化，所以呢，它这个世俗化把你这个差派的基地都给你空了，哎，你这个你自然你这个福音你传持续不下去啊，所以呢，你看很多的这个宣教士。他只能够回来，为什么？他差派的这个基地啊，这个教会的萎缩了，他支持不了他了。现在我们更新团契还在支撑这个在埃及的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吧？中国差派到埃及一个家庭，然后我们中国更新团契每年要每个月要资助他要700块啊，这就是加币。他那个本部都没有力量去支持他在那里宣教啊，所以呢。你想想看，你这个个人得救的福音，它不足以支撑这样的一个教会啊，所以呢，你这个天国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你也完成不了，所以最后呢，你这个也萎缩了，传不了，那么呢，就变成还剩下一个个人得救，所以呢，这就是说整个的这一个篮子啊，这个大篮子都没了，剩下的一点，这个还是归结于马丁路德，他恢复了因信称义。就是那个点，个人得救，所有的都没了，这福音这么多宝贵的东西都没了。那么神真的是恩待救恩教会，他先开始把这个双焦点给你拉出来，增加了耶稣两次再来啊，然后他这个把这个啊三类得胜者的这个维度给你拉开，这个救恩的维度，然后呢，他实际上第二次把这个天国扩展啊，从个人到这个群体，然后到地级，这个我说这个是最容易恢复的啊。我们都知道大使命要传遍地级嘛，啊，要把这个维度不要只停留在个人得救这个层面啊恢复。然后他最的第三步恢复的是第三，就是三类得胜者啊，把这一个救恩这个救恩的这个维度或者是灵性晋升的维度恢复。然后呢，就把整个的这个天国的福音的规模框架给我们恢复。你就看见在这个框架恢复的时候，只要你去进一步的去了解啊这三个维度的性质，你就会发现给教恩教会所有的这些宝贵的开启都在这个维度上面啊，都在这个框子里面啊。所以呢，你知道了这个福音天国福音的323。你去了解每一个维度它的意思是什么，你就会知道它，你所有给教恩教会的这个宝贝都在这个里面。你认识了这一个教恩教会的这个产业啊，它是你就会知道它实际上是给整个教会的产业，而这个教会在2000年的历史上把这个产业把这个福音给丢失了，只剩下一个个人得救还是马丁路德恢复的啊，所以神要把全辈的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全部的在教会恢复，所以神首先在教恩教会恢复，教恩教会这个果子结出来， 它就要传到整个全球啊，这个是神为全球教会所预备的。你看到这个产业是何等的宝贵啊，不只是关乎到教会，不只是关乎到你，乃是关乎到整个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关乎到全球教会。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一份产业的宝贵，我们就要什么呢？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愿意付上什么代价呢？就是这个老我肉体血气这个世界的代价。我们必须要除掉这些破口，无非你想想你的破口是什么，无非就是世界，然后就是你的血气，老我肉体啊，就是这些己，最后是己。你要把这一些破口给这个把它舍掉，这就是我们要付的代价，我们就能够持守这样的产业。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那个昨天的领袖会其实再一次把我们过去的七年或者是二十四年整个的一个总结，我觉得更多的是七年，就是刚才像周爸讲的，他就是实际上就是马丁路德恢复就是恢复因信称义之后，所以马丁路德那边也算是一个恢复，就是500年前有一个恢复，恢复第一焦点。那我们其实后面的这几重恢复，刚才周爸讲的其实有三重恢复，就恢复第二焦点恢复那个救恩的维度，从个人得救进入到立约，进入到天国降临，这是叫救恩的维度，再恢复灵性晋升的维度，就是三类得胜者的这个维度。这个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一焦点二焦点全面恢复之后，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恢复对其他的几个维度。所以呢，第一焦点其实马丁路德的恢复其实只恢复了一个小部分，其实就是新教呢其实就停留在这了，就把马丁路德的那个恢复的这个进程啊就以为是终了，是一个终结，它其实是一个起步。也就是说过去的1500多年刨去头300年初代教会就是从头300年之后进入到后来1500年1700多少年的时候，这个1200多年其实教会已经越来越偏离福音，偏离福音本质，这是天主教的错误一直偏离。当然神兴起马丁路德恢复第一焦点恢复这个福音回归这个新约的福音，但是它这个只是一个起点。但所以你现在接触到的所有的教会的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接触基督教的话，它其实就是马丁路德之后的，马丁路德之后，所以大家都非常了解因信称义。所以即便是恢复这一个焦点，第一焦点就是带来，其实也是带来一个教会的革命发展了500年新教，所以使新教呢成为全球基督教里面最大的宗派，新教的人数是超过其他天主教东正教的。所以就这一个真理的恢复，只是一个焦点的恢复，一个真理的恢复，假以时日它会结出这么丰满的果实。大家可以想象，其实我们现在恢复这么多，其实再恢复三个，就是第二焦点带出来就是救恩维度的恢复这一个真理的恢复那个灵性进食的真理的恢复，这个要假以的话会大的这个爆炸性的。当然现在因为只是在起初阶段，它像那个多米诺骨牌，它一开始是很小的，一个小米粒那么大的一块，然后呢到第九块好像是就能够可以打掉一个100公斤还是多大的一个石头，一个大石块，到第13块的时候呢就可以倒掉一栋摩天大楼。就是说它一起先呢它就像一个芥菜种，是很微小的，但是只要你在真理里面恢复的，它不在乎它起先有多轰动，那是真理所带下的果效。其实呢有一天我跟一位同工在交通就分享到了马丁路德。其实整个宗教历史的教会历史当中很多伟人恢复了很多东西，其实恢复了澄清了很多东西，恢复了很多东西，也有很多亮光的东西，但是这个新教宗教改革500年来真正产生巨大爆炸性作用的恢复，唯马丁路德而无其他。 其他神的仆人也很伟大的，非常伟大，有很多真理也是很伟大。但是呢，为什么就马丁路德他也恢复这个恢复一个东西，他产生的果效会爆炸性500多年啊，带来新教的发展呢？就是因为马丁路德所恢复的是新约福音的核心真理，它是属于核心真理的恢复。所以这个核心真理的恢复啊，它其实不见得像那种神迹奇事啊，那种、极大的那种一开始有极大的那个吸引力啊，它其实不一定的，它其实开始可能很微小，但是它因为是真理核心，就是福音真理的恢复，它所带出的果效是极其爆炸的，而且是会延续下去，它会一直连续下去，会产生很大很大的作用。所以500年来那么多属灵的伟人，神家神国历史当中那么多的属灵伟人，我个人觉得马丁路德应该排第一位，他就是因为恢复了这个福音救恩的基要核心的真理，他在真理上的恢复。你恢复其他的什么灵修方法呀啊，这各式各样的方法，那都很伟大，但是他都没有这种根基性的这种伟大。那大家我们也可以设想，就是加恩教会这个神带领的这几年恢复，尤其是近两年，有些而且2018年其实也是恢复了，它是后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恢复越来越多，这个真理的恢复不得了。但是神是不是给很多时间去啊，像马丁路德一样给了500年的时间来发展，那我就不知道神会给多长时间来让这些真理真正带出爆炸性的果效。所以这些它是真理，它就像个芥菜种一样，一开始非常不起眼，这非常要眼光的，你一定要有个属天的眼光。这一个当然没有属天眼光，你现在跟随也是一个顺服啊，你也是可以，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你就跟父母啊，那你相信父母，跟随父母，顺服父母，那你就慢慢慢慢长大了，你就变成你自己的，你就领受了，你就拥抱了，然后呢，你就火热的来拥抱他，那就不一样。所以他这个会带出很大很大的果效。我从自己的这个感动来讲，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是个真理的恢复，而且它是救恩基要核心，非常非常基要非常核心的真理，福音真理的这方面的开启，将带出非常大的果效。那我就是你只要是恢复真理层面，比方法呀这些策略呀，那确实带出的果效是那是完全不一样啊，它是那数量级都不一样。那我们前上一周其实也恢复讲到一个真理，讲到夫妻，因为夫妻营啊婚姻辅导啊，其实全球教会当中做了好多好多年的这些，但是为什么上一周大家有个共同感受，包括中国海外的，我听到好多见证，就是包括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婚姻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为什么在上一周当中会带出很多的见证出来？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夫妻这个真理上，它其实进入到圣经里，就是也是某种程度上圣经对夫妻对婚姻真理的恢复，所以马上就带出果效，马上就有个恩膏出来，就是马上就带出夫妻一个自由。像我就有一个体会，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说哎呦，这个你还没有开始行动呢，就好像你只是一点点往里领受那一个恩膏，领受这个真理的开启，立马的好像真理的夫妻关系里面就有一个撞击进来了。哎呦，我就发现哇，这个力量怎么好，比其他的婚姻辅导啊那个甚至夫妻营啊，夫妻营那是感受也很剧烈，但是好像不是这种根基性的，不是这种非常夯实的东西来冲击，是那个程度啊，和那个基础性的作用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发现哇，真理性的开启是至关重要的，其他的当然操作性的策略性的那一些呢，那当然是在这个基础上来使它更多的结果实。非常感恩，就是大家真的是要了解这个眼睛得开，就像刚才周爸也讲的，就是但是得挪去他仇敌把他偷窃欺骗和毁坏也是很厉害的，就是这个三个得胜者，世界那个仇敌，老我这个仇敌，己这个仇敌，魔鬼在借助这三个仇敌呢，己不是仇敌啊，借助这一个 这三个层面的那个呢都可以把它偷走，我自己都可以有这个体会，就即便是我的话，你都不能保证说你不会被挪走，真的把你的血气一激动起来，老子啥也不干，什么不要了，就真的这样的。你说为什么杀人犯呢，他杀完人之后啊，他后悔的不行，他就说我怎么干出这种事呢，我怎么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我怎么这么一点小事居然把人杀掉了呢，他就是冲动嘛，那个血气上来你管他什么三七二十一啊，干了再说，因为血气上来就是那个血气喷脑，把你的脑袋就喷了，喷完了之后您像您智商为零，确实是这样的，他就做出很多出格的事，最后你就后悔了，这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些夺走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不要太自信，所以随时警醒，随时要对自己下一个警醒的铃，那个警铃呢、啊、要响起，千万不要以为哎我现在很拥有，我非常非常的认识这个产业，我一定不会那个的，千万不要这样讲，因为你当你认为十分稳妥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要有警醒的心，对自己都要警醒，非常需要警醒，随时要警醒，就是时时警戒自己，要倚靠神，倚靠神，倚靠神，倚靠神的恩典。愿神来祝福我们，愿神祝福大家新年好。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那个非常感恩，昨天的这个那个区长、政府组长会啊，每年这个新年这个特会，我觉得今年这个聚会跟去年跟往年是完全不同啊，今年呢是领受分享啊，就是加恩利产业，我觉得今天大家对这个产业就是我们常年跟随的啊，都是今年是有一些新的开启，新的领受啊，就是各位牧者的一分享，我们今年确实有新的一个领受。那我在想，就是我们常年跟随的，我们领受都是很不容易来领受起来啊，那就是这个信息呢，就是跟外边人讲，确实得需要神的工作啊，不是这个信息啊是非常宝贵啊，那个这得需要圣灵的带领啊，但是我想刚才牧者都分享，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啊，这个是五百年后恢复的这个真理，是圣经这个福音里的真理啊，以前牧者也讲过，马丁路德恢复因信称义啊，不是刚开始都接受的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在领受这样的真理，我们真的这次在听了以后，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有一些心里开啊，对我们加恩教会的这种产业真的有一些不能说是看重吧，是非常这个有一些感恩啊。那我呢今天呢就不去多分享了，我就是在思想这个产业，真的认真地来思想，让自己真的里边来领受，怎么来持守啊？今天主要这个标题是持守产业啊，怎么来持守？持守这两个字，在好土里的种子有持守这两个字啊，是不容易的，需要自己谦卑下来，需要自己领那个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啊，才可以啊。那我们今天要传递这个信息，那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自己啊，不是一个头脑的领受，真正的进到我们的心里。假如真到心里了，这个产业又这么宝贵，是我们所传递的领受的，又是旧文里的真理啊，那我们真的，我们这次去台湾，我想我们就不同了啊，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细心，带着这样的一个领受啊，我们来传递这样的信息，我想真的要格外的珍惜啊， 所以说非常感恩，我相信神会他有他的时间会把这个宝贵的真理，救恩的真理啊，爆炸性的传递开啊。神，我想这是真理，真理重要的真理，他一定啊按照他的时间来传，来让这个事情传递出去。因为现在刚才讲到1500年前这个教会到今天，你看看确实已经没有这样的真理，这样三层楼的福音，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教会的光景啊。但是我们今天传递这个大那个老的模式，传统的模式又不容易接受一个又很不容易来接受啊。但是呢，我相信神一定能做成。好，我今天就回应这些，我们一同来持守。哎，
好，感谢主啊！今天手机落在教会了，所以只能用我小华的手机来分享啊。感谢神，特别感恩昨天在2019年1月1号我们开年的第一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举办这个区组长会，就是澄清了我们很多的这些观念。我觉得啊，牧者们从一开始的这个总结，尤其周爸的这个总结323这个原则啊，非常的清楚。在牧者们分享完之后，我们各个分堂在聚集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原则重新回顾，重新让大家加深印象。那么就觉得非常的清楚。我今天就想分享两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总的基调呢，就是说领受心腹的恩膏，在爱中行道。那么在爱中行道这里边呢，就让我想到这三层楼里边所对应的这个第三层，就是我们第一层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要就是三类得胜者嘛。第一类得胜者呢，就是我们要过红海，就是对付这个世界，胜过世界。那么第二层楼呢，就是我们要来这个对付我们的老我、肉体、血气，那么对应的是过约旦河。那么第三层呢，就是对应的是我们第三类得胜者，就是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这个，就不是就是舍己，就是虚己。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里边，主耶稣基督他的降卑，他的舍己，就好像他本是与神同等，但是他就是愿意降卑，一直在降卑到最低。那么这第三层里边，我就想分享一点，就是我们在家中行道。我昨天我也讲到说，我们这个家呢，不光是局限在我们这个肉体的小家，那更是指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大教会这个大家。那么在无论是小家还是大家当中，在爱中行道，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来除去，就是来舍己，就是来虚己，就是来对付我们自己啊，放下我们应有的这个权利，应该得到这个权利。这个我觉得最难的。我们或者换一种想法，就是说是放下这个自我为中心。我们昨天听到了很多领袖们的见证，那么在这个见证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需要突破的，就是要放下自己的这个应得的权利。那么只有在放下自己的这个权利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爱对方，更好的去爱我们的同工。那么同时我们当然也是不能放松我们说对这个肉体啊、老我啊、血气啊、骄傲啊这些的这个破处。那么但是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能不能放下我们自己应得的权利啊。如果我们经常能够分辨自己，能够告诉自己说我要放下我的权利，这件事情是应该我得的，我应该不做，应该去休息的，但是我愿意放下我这个权利，我为了爱对方，我去多做一点，为了爱对方，我去走两里路。我觉得这个是神啊，在2019年在爱中行道啊，可能我们要来多思想，多来回味啊，多去行。那么这是第一个分享。第二个呢，就是我将分享到啊，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怎么说一次。第二个呢，我将分享到就是说，我们在刚才我们在这个此际分堂里讨论的时候，弟兄姐妹有得到一个新的开启，就是说。我们在三重的福音嘛，第一重是个人得救，第二重是宝血立约，第三重呢就是天国降临。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平衡呢？就是我们在2019年 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传天国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踏踏实实的行出来啊，能够把它做出来，那么我们就分达到一个共识，一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请牧者们来查验。就是说我们在小组聚会当中，我们的重点是在个人得救上，就是无论我们在弟兄姐妹分享见证也好，我们把新朋友请到我们的小组当中来也好，这个个人得救这个方面的这个见证和宣讲可会更加的是一个重点。那么在 G12 的这个聚会当中和 YY 晨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重点呢会放在宝血立约，就是如何我们领受新妇的恩膏，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新郎和新妇的爱，包括我们在跨年见证会上姐妹的分享，有一位姐妹的分享，就是我们就是进入第二层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宝血立约这样的见证和分享，我觉得在 G12 和 YY 晨祷当中可能会更加的就是说侧重一些。那么第三层天国降临这样的这个信息或者是见证，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主日讲台上，那么在主日讲台上会更侧重于这个第三层。所以如果有这样三个重点的这样分布的结合起来的这种来行道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19年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有侧重点，大家也会更清楚否则的话呢，在宝血立约和天国降临这两个天国福音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层面上呢，我们会可能会就说弟兄姐妹尤其是在小组聚会或者是我们的组员这个层面上会流于形式，大家会不明白，会搞不清楚，我们讲了这个以后他也进不到他的这个灵里去。所以呢，就是如果是我们在这个小组层面G12层面和主日讲台层面，把这三个这个天国福音的这三个层面来不断的这个分重点的去落实，可能会更加容易一些，会更加清楚一些。所以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阿们啊，谢谢各位牧者们的分享。我想今天就是讲到一个是产业本身的内容，一个是我们对产业的态度和如何持守哈，正面如何持守，负面如何防止丢失。我想有两个经文，因为刚才孙妈分享前面一部分我没有太听清楚，但是好像是跟这两个经文是不是有点关系，就是对于产业的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这个讲到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重要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约翰福音21:15说他们吃了晚饭，耶稣就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想这两个经文呢实际都可以适用在我们现在对待产业的这个态度上面，就是和这个对产业的看重和愿意付代价的上面。那刚才周爸讲到正面和负面的这个，那我自己觉得这确实也都是一个眼光问题。一个是正面的话呢，就是你要有这个眼光来看清楚这个产业你才能够看重这个产业的价值，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眼光来的。你看重产业是要有眼光，我们当然要有顺服，要有这个跟随都是要有的。那如果你再拥有眼光呢，就是更好了那就是那真的是就是很棒了那实际这个你对这个产业的看清楚它的价值呢很重要。因为我们信仰生活呢，我们很早就学了，信仰生活它是以真理为火车头的，它不是以感受和经历为火车头。所以产业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救恩的真理，它是一个火车头。所以你的信仰最终能够走到多么的快，推动的多么快，走到多么的远走到就是说这个信仰的生活到底走到怎么样，它是以指引你的这个火车头，真理的这个火车头来决定的那么所以这个刚才孙爸也讲了，我们的这个恢复呢是救恩真理的层面的这个恢复它不是零星的恢复。所以如果你就是说你的这个拉动你信仰的个火车头差别很大，有拉动10万吨的当然我是就是随意讲不一定这个重量有什么重要就还是拉动10000吨的，甚至只能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小牛拉破车的这个，那它把你的信仰生活带到什么程度是很大的区别。那如果你不认识你的这个信仰生活是真理拉动的，那么你如果是靠着经历和经验感受，那更加你是走不远的。 所以这个看清楚，他必须需要一个眼光的。那第二个就是看清楚自己啊，当然周爸讲的是说负面要去掉你里面的破口，是的，因为我们看清自己，就是说他要除掉自己里面可能影响你失去产业的这个破口原因啊，世界体和这个肉体啊，这个你自己的生命问题，因为魔鬼了解你比你自己了解的还要清晰。就是所以我们这个眼光就是看清自己，所以我们不能做糊涂人，对产业也糊涂，还很糊，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对自己生命破口也很糊涂，以至于已经被就是说被这个按到了，魔鬼已经按了你的这个 button， 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button， 这个生命的 button 了，你还自己都跳起来了都还不知道。所以我觉得2019年是需要眼光的啊。那这个我在想到这个产业的，我们其实很多家人觉得我们有了很多的装备，我们知道实际并不是那么清楚。今天啊周爸讲的这个立方体啊，就是我在想这个我们以前细胞小组呢那么些年，细胞小组的真理其实很有限啊，但是用了那么多的学习，反反复复的，以至于每一那十几年，而且它还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也没有一直在更新和提升。但是以至于因为这样反复的传讲实践，每一个人都可以如数家珍，至少每一个领袖吧都可以如数家珍。那我们那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产业哈，它是一个不断更新提升，那现在基本进到一个比较完善的程度呢，它是因为它一直在提升，所以这几年经历这七年呢，好像觉得我们一直在提升啊改变啊有点应接不暇呀，很多那现在呢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呢，我自己也是盼望，因为这次周爸去到台湾把这个这么一部分的信息呢，把它心腹的信息吧总结成一本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以前上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课程，那今天我确实也是在我们就是自己层面的领袖中间，我问大家的产业大家都说不清楚，包括我连我们自己，如果周爸不一直的就是来概括总结，然后把这个框架拿出来嘛，哪一部分是在哪，我们其实也说不出去。很多人说的都是一些枝节，说都是这个蓝框子里面长宽高的某一个部分，或者某一个他有感触的部分。所以这个马太福音也讲到说，他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中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要受教做天国福音的门徒的话，能够对这个产业能够如数家珍，我们说到把它全备的活出来之前，你首先要知道你的产业是什么的这一层面的话，能够从你的库中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曾经我们有什么，比如说个人得救，那我们更新的是什么，扩充的是什么，长度上怎样，宽度上怎样，就是深度上怎样，我不知道神是不是还给我们时间或者这个精力来把它有更清晰的展开的一些材料性的东西啊，比如说门徒培训的更新啊，或者领袖培训的更新，或者是就是我们 YY 陈导就是一直这样的这些这些更新啊，产业这个323这个立方体的更新呢、我觉得我们做领袖的不要觉得我们都已经什么都听到了，其实可能我们里面还是很不是那么清晰的，所以要活出产业就是的前提是拥有产业，首先还是要看清楚和明白这个产业是什么，一直到这个真的是可以如数家珍能够很的这个程度，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补这个课的。好，就非常直接，谢谢。
阿们，我很认同邓牧师讲啊，就是这个产业可能很多时候还是不太清楚啊，然后他可能为了一点点的事情，其实我们走的当中，有的人做这个产业的见证，我听了也会很感动的，但是没想到没有多长时间就走了啊，哎呦，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还是不太清楚，还是不太清楚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